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室内高一语系列的第十篇，标题是关键地位和高一时段的最佳选择。本篇导语是我通过四分之一世纪视频设置支撑主力位。非农报告和美丽十几年前是高一的最佳时段吗？第一节，高一区间无论市场是处于上升趋势、下降趋势还是横向移动，它经常在一个区间或通道内移动，在大标上可以看成一组平行线。区间可以是扩张的，比如在上升趋势中有较高的低点和较高的高点，或者是下降趋势中有一系列较低的低点和较低的高点。一个黄盘或无趋势的市场也可以有定义其高一范围的高点和低点。第一小节，支撑位、阻力位和关键位价格有时会节节下降，在某一水平上吸引大量的需求和购买兴趣。突然爆发的买盘使价格上涨，引起往往发生在一个整数上，比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3000点、原油的每桶500美元，或者 Facebook 的每股100美元。当我在我最喜欢的市场之一原油期货交易时，0.25的水平是51.25美元、52.75美元或55.50美元，也可以进行抗涨。这意味着在接近这些水平时，价格行动会停止或逆转。我称这些为四分之一世纪的水平。以0.00或0.50结尾的价格，也是四分之一世纪的水平。很容易形成支撑点或阻力点。即使是以0.05和0.10结尾的价格，也会被怀疑，尽管程度较小。随后，在我的交易中，我发现自己在调整我的进场水平和止损点，以便它们不会正好落在这些数字上，或者甚至在这些数字的前面一个刻度。这就是我如何依靠支撑和阻力区域来计划我的交易的关键因素。因实上，我希望执行初始高一的进场价格。例如，如果我的计划是在55.23美元买出原油，那么我将在55.23美元次下对做空。你设置大标上的一个市场图，作为一个关键的参考点，有可能决定在哪里开仓、在哪里止损，以及在哪里定立高一的其他重要因素。三、心理目标。目标是高一的目标，是我退出部分或全部投寸以获取利润的地方。四、止损。止损是指如果高一向错误的方向转变，我退出高一的价格。止损的价格代表大标上我不得不承认高一失败的地方。五、关键水平。关键水平是技术水平，是支撑位或阻力位或关键价格点，是四分之一世纪的数字。五或十个倍数等，它代表了大标上的重要价格点，我想围绕它进行调整。六、关键水平的调整，在价格达到关键水平后，对进场止损或两者的调整被称为关键水平调整。例如，我不会在56.34美元或56.35美元设置进场，而是在56.36美元设置进场。因为我想确认原油有足够的能量冲过56.35美元。我们把一些支撑点和阻力点称为关键水平，我们在这些价格点周围对止损和进场进行关键水平调整。一些交易员也在关键支撑位或阻力位周围全面调整他们的盈利目标，使目标更容易达到。与其强迫价格突破关键水平，他可能做不到。一些交易员会把他们的目标对象放在关键水平前面一两个点。室内交易就像钓鱼，我们把鱼钩扔到水中的一个专立位置，希望能钓到顺手的东西。在大标的最右边，我们确定可交易的模式，在那里机会有利于健康的把握。我们是在盲目地钓鱼，也就是讲，我们并不确定我们会钓到一条漂亮的大鲤鱼。也许我们会从底部拉起一条丑陋的石斑鱼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大标的最右边的边缘之内蓄藏着什么。看看图示录中的大标。 我的交易系统在55.50美元发出了诸多的信号，就在前头所指的调音度上。我通过多年的经验了解到，像0.50这样的数字，一个大的整数，往往可以作为一个心理障碍。我希望只有在这个障碍被克服后，才能进入交易。因此，我把我的进场价格调整到55.50美元，要求价格走势再进我一点确认，其他有必要的买方力量来突破0.50的水平。价格达到55.50美元，但没有突破该水平。因此，交易的55.50美元进场价从未达到，我也没有进入交易。当市场最后走低时，我仍然安全地在一旁观望，避免了一场失败的交易。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大失窃。原油的到了55美元以下。昨天是支撑的反面。当价格上升到某一水平时，买家就会冲出来，用供应冲出市场。同样，阻力经常发生在很多人预计退出头寸的整数和价格附近。或者已知关键的技术区域是摆动水平、支点、趋势线、通道和移动平均线，将在第八章讨论。第二小节，当铺的支撑变成了主力市场是有趣的，因为又是价格水平吸引了买家，但后来又吸引了买家或相反。例如，一只股票可能多次试图突破每股100美元，但都失败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许多持有者急于出售股票的价格。据说他在100美元有阻力。最后需求压力积累起来，价格爆炸新低超过100美元的关键水平。几个星期过去了，该股又走低的趋势。当他再次接近100美元时，这次是从上面开始的，买家开始表现出兴趣，股价反弹了。之前的阻力位已经变成了支撑区。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。过去的支撑区域变成了阻力源。图18是以前的例子中使用的同一代表，显示了自我通过在50美元的关键水平上方调整进场，避免了糟糕的多头交易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设置之前55.50美元的水平提供了一些短期支持。当买家最终拒绝了足够的力量将价格推到50美元水平以下时，价格回升并再次测试该水平。被打破的0.50的支撑位随后成为同一价位的阻力位。买家们尽其所能，也没能带来足够的购买力来冲破新的阻力位。相反，他们投降了，市场已将近无有利可图的主动铺垫。人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交易这个动作的空头。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显示盘整底部的实线，因为价格一直在试图突破55.50美元的关键水平。可以在55.50美元标记的线下放置一个做空的订单，记录19种的向下箭头，并在55.50美元以上放置一个止损点。更接近的交易者可以用更小的风险状况进入这笔交易。一旦价格在第二点或第三点图19未能突破55.50美元的水平，一旦这些市场大收点，就可以在这些市场大的低点以下连到三个点进入市场做空。在第二点的交易位有更大的风险，因为这个点位只是第二次尝试突破关键水平的上影。但是当他在第三点再次尝试并失败时，买家很可能追上风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止损可以放在55.50美元水平以上的几个点上，所以即使买家拒绝了力量最终使价格上涨，空头交易者也会以最小的损失止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对于一个非常小的风险状况，随着价格的爆炸性下跌，竟得了巨大的回报。未能突破更高的阻力，导致了相反方向的强劲走势。第二节，每只模式和最佳交易时机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室内交易员，你需要有一个交易计划，为你提供何时开始交易的规则，指导你寻找什么类型的交易设置，实现的目标，以及退出的时机。就是这样。 其他一切都只是让事情变得太复杂、太耗时、太混乱。第一小节，开盘交易时间因市场而异，室内交易的最佳时间通常是市场最活跃的辰光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理想的时机往往是在市场开盘时。对于期货来说，有不同的开市时机，但通常意味着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:30，美国股市开盘时看到活动的上升。在上午晚些辰光，意味着也可能有其他好的开市时机。午后四点，证券交易所收盘时，情况往往会放缓，但几乎继续过夜交易。在美东时间午后5点和6点之间有一小时的暂停。我一般不建议在隔夜时段进行交易，因为交易量往往太少。我发现美东时间上午9点是原有的一个好的开市时机。有些交易员开始的更早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，以及对你来说提前开市是否切合实际。我在西海岸，如果我想更早开始，我需要起得太早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持续地追求只要早的开始时间是不现实的。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情况，确定什么是最适合你的，但也要意识到，最佳交易时间是市场最活跃的辰光。因此，对你来说方便的时间，可能不是交易某些市场的最佳时间。你必须现实一点。还需你认为你想交易的市场在你想交易的辰光就是不够活跃。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，你可能应该继续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市场。有些市场是外围几乎总是开放交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设下交易。我把外围市场分成三个时间窗口，它们最适合室内交易。这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基本框架，可以从这里开始。一、亚洲时段对某些货币对来说是好的，主要是石油、澳元和新西兰元货币对。这个时段的活动不太可靠，但只要有耐心、有纪律、有正确的交易计划，你就能做得很好。我建议最好的时间窗口是从美东时间午后3点或4点到凌晨1点左右。你对于欧洲时段，我发现我的大多数交易计划全是在美东时间凌晨2点开始到5点结束的窗口中成功的，用于外围交易和活跃货币期货的室内交易。三、我推荐的北美时段从美东时间上午8:30开始，在11点或中午结束，这取决于货币对我交易计划的情况。这是与我的交易时间表最匹配的时间框架。交易到晚上是不可靠的，但如果有一个重大的经济时机，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NC 公告或随机的头条新闻时机，货币真的可以移动，无论是期货市场、现金市场还是货币期货。如果我有一个头寸，我将持有它到晚上，让交易以它应该有的方式进行，但我不会启动新的头寸，除非有重大时机影响市场。人们可以尝试测试我所讲的过渡时段，也就是欧盘和美盘之间的时间，有时可以寻到搿些机会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过渡时段勿太可靠，所以我远离它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正如我刚才提到的，我是在西海岸设伏一只点早起去交易这个时段，无法与在场上多待几个小时相提并论。午后的时段也是如此。我发现大部分时间都太慢，运气不可靠。因此上午的时间似乎是交易外围以及期货的最佳时间，至少在北美时段是如此。最好的交易时段有足够的成交量、价格行动，因此也有机会。他们为高概率模式提供了必要的价格行动，使我们的损失增加。这就是我们想要规制的东西。有了良好的价格行为，我们可以积累足够多的样本来充分测试交易计划，以证明我们的计划在大多数辰光都会获胜。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计划将发挥作用，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许多交易者因为即便随机的失败交易，抛弃了一个完全好的交易计划， 而这个计划可以增加他们的资产，甚至实现他们的财务目标。他们不明白，这只是政府随机分布的一部分。没有什么东西能百分之百定赢，并且在赢的交易计划中也有四个交易。但是如果交易者不努力测试他们的计划，并获得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可衡量的结果，他们就不会有必要的观点，甚至在他们有一个好的交易方法时也无法识别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大多数交易者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。第二小节，对经济报告的反应。经济报告推动市场。原油对每周公布的最新库存数据有反应，但也对许多其他经济报告有反应。股票、债券和货币经常围绕每月的就业报告出现大的波动，例如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会公布非农就业报告。当一个重要的中央银行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宣布利率时，那会得可以看到大量交易。但是事实上，货币是超级敏感的，几乎对一切都有反应，包括头条新闻。一些市场对大多数经济数据都超级敏感，比如货币，事实上许多市场是相互关联的。原油是以美元定价的，因此与美元的价值联系在一起。当然，美元也与所有其他货币的价值联系在一起。简而言之，原油和货币都对经济数据的变化极为敏感，新闻发布的结果出现意外会导致市场的重大波动。我通常在经济报告之前的几分钟内停止交易。我在报告发布后等待你至五分钟，随后再开始交易。试图通过重要报告和进展期后进行交易是个坏主意，因为市场交易速度很快，你很容易失去对交易的控制，而失去对交易的控制绝不是一件好事。反应如此之快，如果你试图在重要报告发布时进行交易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进场价格被填满，而你仍希望在这个价格上获利退出。这可不好，不要这样做。有许多来源可以为你提供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。有些网站将报告按颜色标志，红色、金色和黄色。它是有刻度的，红色表示最重要的报告，黄色表示最不重要的报告。他们的标签是基于这些报告与几位事务影响外围市场，但我发现他们还会影响几乎市场，因为所有市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。我今朝红色和一些金色标签的报告。如果他们发生在我的交易计划时间内，我在红色或金色标签时间前五分钟保持平仓等待。完全无色，我不会在红色或金色经济报告发布前启动任何新头寸。我继续等待，直到报告发布后两分钟，让市场有时间做出反应，随后我再恢复交易。经常有人问，如果新闻发布会进行中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十盘头寸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。例如，如果我的交易计划让我在报告发布前两分钟进行交易，我当报告即将发布时，我仍在该交易中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将持有该头寸大部分时间，因为我将进行的交易具有良好的损失。不过，还有例外。例如，我绝不会在每周的原油库存报告前持有原油头寸。我也不会在美国劳工部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前交易。这是所有经济报告的必做。该数据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发布，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领先指标。如果就业市场收紧，失业率下降，就会对工资产生压力。如果可供雇佣的工人减少，那么公司就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引他们。这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。所有的市场都会对这种信息做出反应，货币和原油的反应往往是最极端的价格波动。室内交易员第十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篇内容预告，在室内交易员的世界里，一张大表往往比千亿美元更有价值。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， 并且告诉我们一个市场在未来可能会做什么。室内交易员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、评论我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